所以刚刚提到说，在安息日圣会的时候，读神的话语，事实上就才是最高潮的时候。我们以神的话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所以其他一切事实上都是附加的。包括我现在，要分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依靠耶稣，献上更美的祭。我们要依靠耶稣，献上更美的祭。讲到献祭，犹太人是在哪里献祭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看到，如果随便翻开圣经，翻到旧约，看犹太人在哪里献祭，可能看到说他们在各高岗上献祭，但是那是神不喜悦的。献祭的地方，是让神所命令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圣所。圣所是神的居所，它的希伯来文是 Mishkan。因为献祭是要献给神的，所以如果要献给神的话，自然要带到说圣所，带到神的居所献给他，是不是？事实上，在圣所，在整个圣经的信仰当中，是属于非常一个中心的地位，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神的子民他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不要想说，好像会幕或是圣殿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的确他们是人手所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天上事实上有个圣所，而地上的圣所呢，事实上是天上圣所的一个模型。当摩西他建造会幕的时候，完全是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是天上的样式。同样，当所罗门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也是大卫他得到神的启示，知道说天上圣所的样式。所以地上的圣所它反映了天上的圣所，地上圣所的样式反映了天上圣所的样式。地上的圣所是天上圣所一个模型，它非常的重要。在这几天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与到有约，回归妥拉。如果说约是神人关系的一个基础的话，如果说约是神人关系一个基础，圣所是神人关系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是一个可见的体现，是我们看得见的。这太重要，这非常重要。那在圣所神讲神的居所，在圣所里面，当我们到圣所去亲近神，是做什么事情呢？那我们上礼拜的妥拉经文讲到说，我们到圣所去献祭亲近神。因为像献祭，它那个祭物本身，它的希伯来文叫 korban， 那但中文和合本叫个儿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读福音书的话，有听到主耶稣有提到说，你们说奉给父母的已经做了个儿版，就是不用再孝敬父母。那当然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事实上跟门徒说的是什么话，是希伯来文，对吧？所以他会说口版个儿版，而不是说希腊文。所以弟兄姐妹要把希伯来文学好，才能读懂新约，这个附加一句话。当然讲到说献祭，他那个口棒，他的希伯来文字根叫 karav， 意思说靠近、亲近的意思。所以献祭事实上，他在圣经里面，跟一般我们比方说，民间这种祭祀啊，好像带给礼物给神这样，他的意思不太一样。就像民间我们偶像崇拜，我们可能说 OK， 我们就是今天准备什么大鱼大肉啊之类的，就只有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庙，附近就有一个，刚进来就有一个庙。那他们带礼物就是我给你个礼物吧，那你给我一些更好的东西啊，就是好像一种交换。这是偶像崇拜，这事实上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的心意。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耶和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他还需要什么，对吧？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是他所需要的，对吧？没有东西他所需要的。但是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吩咐我们带礼物来献给他呢？带祭物献给他，因为这祭物的意思是说亲近、靠近。祭物事实上代表我们一点点心意，代表说神给我们这诸多恩典当中，我们给他一个回馈。所以当我们带祭物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祭物本身意思就是亲近的意思，祭物使我们能够靠近、亲近神。所以当我们在上礼拜学习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说祭物有哪五种啊，弟兄姐妹还记得的吗？有些五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所以上礼拜的妥拉经文里面已经教导我们说，有五种祭物 是适合献给神的。这五种祭物代表说五种亲近神的方式。而在这个礼拜的图拉经文当中，就像刚刚新宇跟洪生所读的，那当然大家比较听得懂洪生读的，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是在讲到五祭。这个礼拜实际上接续上礼拜的图拉经文一样讲到五祭，但是这礼拜的图拉经文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这礼拜讲到是五祭的妥拉，这个礼拜特别讲到五祭的妥拉。那当然我们在和合本没有看到这个词，啊，这主要是翻译的缘故。其实在不只是在洪生刚刚读的利未记六章九节那一边，甚至在利未记七章三十七节这一边，这边讲到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所以在中文和合本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就讲到说啊，这是燔祭的条例，这是素祭的条例、赎罪祭、赎愆祭的条例。但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他讲到条例这个字的时候，他事实上是用 Torah 这个字。当他们讲到说和合本翻译成条例这个字，事实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讲到是妥拉。所以在这个礼拜他事实上讲到的是进一步的神关于五祭的妥拉，关于五祭的教导还有训诲。那这个关于五祭的教导跟训诲是给谁的呢？在利未记六章九节刚刚洪神有读的地方，这边这样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妥拉乃是这样，我现在把它翻译成妥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五祭的妥拉在当时是特别给亚伦和他子孙，因为他们是做祭司的，侍奉神，他们要知道如何献祭，如何献五祭。那所以问题就来了，在三千多年前对亚伦子孙祭司的教导和我们如今我们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关系，对吧？因为第一个，圣殿已经在主后七十年就被毁了，连犹太人都已经不能献祭了，那更何况我们又不是亚伦子孙啊，所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讲到这个就想起来，我就想起来说我们是在家教学 homeschooling 在家教，所以我是新宇的数学老师，我儿子新宇的数学老师。那在新宇他开始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是个性比较急，就大家知道就喜欢揠苗助长。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教导他数学解题的技巧。所以看到一个数学问题呢，就要先知道说分清楚说什么是问题要问的，也就是未知数。那什么是问题给你的一些数据，就已知的。那什么是条件？那通常在解题，如果我们要解一道数学问题的话，解题思路就是说要找出未知数跟已知数之间一个关联，对吧？因为如果你找到未知跟已知的关联，你就有方法去解到这道数学问题。所以我就常常问心说，这个问题的未知数什么呀？已知数是什么呀？然后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呀？然后就问他说，那这个未知数跟已知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样诱导心语就找到解题思路。但是心语刚开始的时候他给我答案总是千篇一律的说没有关系。有的时候跟我说没有关系，那么听到就差点晕倒。当然心语现在很棒，所以他现在他数学是他最喜欢的科目。其实就像说新宇那时候他面对每一个数学问题，未知数跟已知数都是有关系的。同样三千多年前神对亚伦祭司关于献祭的妥拉的教导，跟如今我们同样是有关系，而且是大有关系的。首先我们基督徒，我们同样领受了先知的对吧，祭司的一个职分，我们是新约的祭司。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如今可以作为他父神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那有君尊的祭司。的确我们今天读到的利未记，他在字面意义上是给亚伦祭司的经文的妥拉的教导， 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也是给所有承接祭司职分，所有有祭司职分的所有神的儿女的教导。所以对我们来讲，不是说就没有关系的。那另外一点更重要的事实上是，其实献祭是永恒的，是无可取代的。就算圣殿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犹太拉比就要教导我们的犹太长兄说，虽然不能献祭，但是献祭可以用行善做善事，可以用祷告，可以用禁食来取代。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再献祭了，但是我们可以用行善，今天有点像是积功德，用行善来取代献祭。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献祭，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取代献祭，或者甚至说，虽然我们今天不能献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禁食悔改来取代献祭。当然，行善、做善事、祷告跟禁食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也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不管是善事、祷告或是禁食，都不能够取代献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圣殿还在的时候，当我们的犹太长兄还在圣殿献祭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已经开始在做行善、祷告、禁食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圣殿依然存在，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还有去洁净圣殿。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已经这样说了，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在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要如何真心实意的行善，真心实意的祷告，真心实意的进食，这些都是坐在神面前的，是为着神而做的。所以这些事实上在神眼中都是看重的。主耶稣教导说做如何用正确的心态来行善、祷告并且进食，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美的。但我们看到说，事实上这三件事情，当犹太人在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圣殿献祭。如果这三件事情可以取代献祭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那时候献祭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实际上献祭它是永恒的，它是无可取代的。就像图拉是永恒的一样，在图拉里面所记载的献祭实际上也是永恒的。而犹太拉比他们那时候要说用善事、祷告跟禁食来取代献祭，其实是因为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因为他们当中现在已经没有圣殿在他们当中了，他们看不到神同在，他们也不认识主耶稣是他们弥赛亚，那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犹太长兄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犹太拉比只好说用他们当时的还有的这个传统善事、祷告跟禁食来取代献祭。但是其实献祭它不是可以用其他任何事情来代替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圣殿已经没有了，但事实上对神的敬拜跟献祭还是要依旧持续下去的，因为神的教导事实上是永恒的。其实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主耶稣不只是在橄榄山讲论上有提到这一点，是在更早的时候，当他到撒玛利亚那边去跟一个妇人谈到的时候，他就说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边主耶稣讲到说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讲到说因为撒玛利亚人那时候是在基利新山上，他们有建造自己的一个圣殿就敬拜，所以他们那时候敬拜实际上都是用献祭的方式。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时候要到，时候将到，当你们敬拜神，当你们献祭给神的时候，也不是在这基利山上，但事实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我想说他的意思暗示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将要被毁了。 但是是不是说又算圣殿被毁，然后主耶稣说啊，因为圣殿就被毁了，所以你们就不用再献祭敬拜神了？主耶稣不是这样说，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但是没有圣殿，没有耶路撒冷圣殿，神的子民要如何敬拜他呢？当圣殿不存在的时候，神的子民要如何献祭给他呢？其实我们的犹太长兄不知道，虽然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就没有了，但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那更好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殿，主耶稣是圣殿。主耶稣他曾经说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虽然那人手所造的殿，耶路撒冷圣殿已经不在了，但是耶和华神我们的神已经差遣了他的弥赛亚，差遣他独生儿子来。所以当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到圣殿的时候，主耶稣他如今就成为所有子民的圣殿。就像是在以西结书这边提到的，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我想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第三圣殿，那真的是天上的圣所要从天而降。我想那就是在先知以西结他看到的异象，那以西结看到这那第三圣殿将呈现在我们眼前，将降在这地上。但是在当主耶稣再来以前，当天上的圣所降下来以前呢，主耶稣是我们的圣殿。就像他当初在以色列人被迁移到列国去的时候，神占住他们的圣所一样，主耶稣占住他们的圣所，如今主耶稣是占住我们的圣所。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圣殿。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在耶稣里的时候，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在耶稣里面？对，你们每一个都是在耶稣里面。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实际都是在神的圣殿里面。虽然耶路撒冷圣殿如今已经不在了，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那个西墙是一个挡土墙，在上面不是圣殿，是一个清真寺。但是不要紧，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新的圣殿，那不是人手所造的殿，那是由弥赛亚所造的殿，要从天而降。而且更好是在如今，虽然我们没有看见那殿，但是如今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的里面，所以我们也如今每一个人也都在神的圣殿里面。我们不需要坐飞机到耶路撒冷去了，就是太远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在主的圣殿里面。而主耶稣他不但是圣殿，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圣殿里面事实上是需要一位大祭司，就像当初在不管是在会幕或者在耶路撒冷圣殿需要大祭司一样，如今主耶稣是我们的圣殿，而且他也同样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在这不是人手所造的殿中，不但有殿，而且有大祭司在里面，而这个大祭司不是别人，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像希伯来书作者所提到的一样，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圣殿，而且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并且他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他们知道我们那个软弱，我们事实上但我们还是很愿意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面前来，跟神说哦，我真的是好苦啊，真的跟太太吵架，我都没有跟雅琴吵架，儿子不乖，我儿子很乖，我是替其他弟兄姐妹替其他弟兄姐妹说了。所以我们仅可以将一切的苦楚带到神面前来，但是我们不用担心说神没听见，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说的时候，主耶稣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难处，主耶稣都已经知道了。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本身也经过诸般的试探。所以我们有这一位比亚伦更好的一个大祭司，一个属天大祭司主耶稣，在天上常与为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他不但是圣殿，而且他是大祭司， 而且更好的是主耶稣他实际上还是祭物。主耶稣是赎罪祭，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这边讲到说，妥拉，我这边我把直接把它翻译成妥拉本，它和合本本来是律法，但是我想这是更好的翻译，所以我写妥拉。保罗告诉我们说，妥拉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从保罗的话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确都不是靠遵行妥拉得救的，因为妥拉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但是神他就做了更好的，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为我们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主耶稣他是完美的赎罪祭，我们本身性的赎罪祭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这个赎罪祭是神他自己为所有的世人而预备的，凡是相信主耶稣的就得着神的赦免，因为主耶稣就成了你的赎罪祭。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赎罪祭的祭物，而且主耶稣他将自己献上。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这边讲到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是无罪的完全，他是那完美的神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的时候，他不用再献第二次，他不用再献第二次，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他的赎罪有永久的功效，永远的功效是超越时空的，包括说过去现在跟未来，他是一个永恒的赎罪祭。我们甚至可以说主耶稣实际上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做了赎罪祭，只是在创世以后他在历史当中就体现在2000年前那个时间点，他正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说，这位神的儿子竟然甘愿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神的恩典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不但是完美的赎罪祭，主耶稣也是赎愆祭。在以赛亚书53章10到11节这边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章这一段经文是讲到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要担当众人的罪孽。在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其实这是中文和合本一个不怎么正确的翻译，对不起。如果是赎罪祭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hatat， 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话就很清楚。而在这里讲到赎罪祭的，他那个希伯来原文是 asham， asham 实际上是赎愆祭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其实是说，耶和华确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赎愆祭。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有疑问说，那到底赎罪祭跟赎愆祭有什么差别？那等一下会再进一步的解释。但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说，当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赎愆祭的时候，他就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耶和华神我们的父神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主耶稣不但是完美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平安祭。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他说到，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的羔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献祭的人在当夜晚上就要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就要一起吃，跟着苦菜无酵饼同吃。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这边讲到说，在当夜就是逾越节那个晚上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平安祭是一个很特别的祭，平安祭它讲到说献祭的人呢他就可以吃祭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逾越节的羊羔它实际上是平安祭的一种。 讲到说献祭的人可以在神面前跟神一起与神同乐，一起 feasting， 有个平安。而主耶稣是那真正的平安祭，他超过那一切所有的平安祭，因为主耶稣这个平安祭是真正能够赐下平安的平安祭。当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主耶稣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是那真正的平安祭，是那完美的平安祭，因为借着主耶稣我们才能跟与神和好，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当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非常困难的经文，他讲到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想不是说我们门徒就把主耶稣就杀了，就很可怕呢。他意思是说，主耶稣是那平安祭，主耶稣他要将平安给我们。当我们真的是领受主耶稣之后，我们就领受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其实讲到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让我想到说，其实按照圣经来讲，平安夜并不是圣诞夜的前一天晚上，按照圣经平安夜应该是在逾越节的晚上，平安夜应该在逾越节的夜晚。因为在逾越节的夜晚，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是想在逾越节的夜晚才在圣经意义上的平安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有在过圣诞夜的话，我是觉得圣诞夜本身还是很美的，但是不妨把圣诞夜就移到逾越节的夜晚，因为那才在圣经里面所记载那真正的平安夜。那这个是当然是一个补充。所以主耶稣他是完美的赎罪祭、赎愆祭与平安祭。主耶稣同样是素祭，这边这是一个特别的素祭，讲到祭司的素祭。在利未记六章20节、22节这边讲到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有几个特别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它是由大祭司所献的，因为这边讲到说这是亚伦的子孙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这讲到说是那位大祭司受膏的祭司所献的。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那属天的大祭司，这边讲到说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当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献素祭的时候都是要用无效的细面，效在圣经当中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是象征着罪恶，所以无效的细面就代表说没有罪恶、无罪的圣洁的生活。这边讲到说是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讲到早晚，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讲到早晚呢，它事实上都是讲到说从早到晚，所以从开始跟结束代表说这整个整体的全部。就像当摩西在可能在祷告说啊，我这是呼天唤地那样作为见证，讲到天跟地，其实讲到天跟地的时候不是讲到天与地而已，他是讲到说从天到地，从上到下，包括说这所有的一切。当摩西在说呼召说天地做见证，他是说呼召神所创造的万有一起来做见证，从天到地一起来做见证，万物一起来做见证。同样在这边讲到说早晨一半，晚上一半，不是说就是早晚而已，它实际上它代表象征说从早到晚一整天都要过那圣洁的生活，从早到晚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就那个门徒后来就睡着对吧，然后就都没有办法进行祷告。那主耶稣说总要进行祷告，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那我觉得我今天心里愿意，但肉体还没有软弱，但是麦克风常常软弱。所以这边讲到说祭司的素祭，亚伦的子孙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全烧给耶和华，就是说我们没有保留就完全献上。我想这就代表说主耶稣是那完美的素祭，因为主耶稣他的生活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全然圣洁的生活。当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犯任何一件罪，主耶稣他完美的遵行妥拉，主耶稣他自己就是活着的妥拉，所以主耶稣的生活 这代表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主耶稣是那完美的素祭。那我想弟兄姐妹就知道说，我既然讲到素祭，我就进到最后反击，主耶稣他的生活是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而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全然摆上全然奉献的一个生命。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说，燔祭就是把它切成筷子剥皮，然后毫无保留就全献在坛上，全烧在坛上。同样主耶稣他的生命也同样是一个全然摆上全然奉献的生命，对着阿爸天父是如此，对着所有世人都是一样。对着阿爸天父他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之的意思。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想法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说他父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甚至在他要上十字架以前很痛苦的时候，他跟阿爸天父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是要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成就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自己的意思。所以当他要接受这人世间最大一个考验，最大一个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寻求自己的意思。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上，就像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边讲到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寻求自己意思，他寻求阿爸天父的意思。而且他面对这所有人，虽然这些都是他的百姓，他是王，他是弥赛亚王，我们理当要尊荣他，要服侍他，是不是？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将埋在马槽里面，他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受众人的服侍，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乃是要服侍众人，并且最后他甚至要舍命，为众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本身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给予一个奉献的生命。当他很累的时候，当他走到撒玛利亚的口渴的时候，他知道那井边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那时候门徒去买食，我相信主耶稣是又饥又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是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他看到不是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的，从来都不是说要领受什么要得着什么，主耶稣他的生命都是给予，都是倾倒，都是奉献出来。所以主耶稣是那完美的燔祭。如果说燔祭的话，主耶稣他献上是一个完美的燔祭，因为他的生命就表露出来一个全然美丽，一个全然摆上全然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今天其实我们依然有那圣殿，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殿。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里的时候，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圣殿里面，因为我们始终是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24个小时礼拜七天，我们都是在神的圣殿里面，我都是在主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圣灵住进我们内心的时候，当我们身体都成为圣灵的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圣殿里面。而主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耶稣这个身体，在主耶稣的圣殿里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是一个单独的殿，我们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合起来都在同一个殿里面。而在这主耶稣的身体，在这圣殿里面，主耶稣他自己就是那大祭司。这很奇妙，很难想象，因为主耶稣既是那圣殿又是那大祭司。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主耶稣是那圣殿，我们在这圣殿里面，而且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在这圣殿里面呢，我们跟主耶稣实际上是一同站立，跟主耶稣一同站立。而且我们都是你说那祭司的职分，虽然我们不是那主耶稣那属天的大祭司，但是我们如果在这圣殿里面，我们要如何献祭呢？我们要如何献祭？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今天不是以牛羊为祭，我们今天不是以牛羊为祭，我们今天就像新约圣经讲到说，我们今天献上是一个灵祭，是一个属灵的祭。而我刚刚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供物。在过去，当我们的犹太长兄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自己预备牛羊。但是今天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子民，神已经把这些祭物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我们今天只要借着主耶稣把这五祭献上， 而这是神他永远的心意。但是我们今天要如何献上这五祭呢？我们可以依靠主耶稣献上更美的赎罪祭。我们要依靠主耶稣献上更美的赎罪祭。在赎罪祭的条例当中，事实上我们看到说，常常有那个用那个牛膝草，然后沾血就洒在人身上，或者用清水。所以他事实上在利未记里面看到说，这都是一个洁净之礼的一个象征。赎罪祭事实上它的属灵意义特别讲到说，罪得着洁净，因为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因着罪而沾染了污秽，但赎罪祭呢，就是在我们的罪可以得着洁净。而这罪特别讲到说，是我们心思意念的罪。这里讲到的罪特别讲到说心思意念的罪，因为心思意念所带来的污秽是一个最大的污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边这样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从我们的心里出来，且能污秽人。这是主耶稣特别讲的。所以当赎罪祭讲到罪得洁净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要神要洁净我们里面心思意念的罪。在利未记里面，那个洁净它是外表一个象征。那当然说，当我们内心真的愿意悔改的时候，神要加添力量给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够行他心灵的割礼，就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但是这个最终的实现，最终的完成，甚至在主耶稣的身上。而如今我们的主耶稣约洁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如今可以依靠主耶稣的宝血得洁净。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弟兄姐妹觉得说，那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呼求神。当我们心里面察觉到说，我们有各样各样这种恶念啊，就凶杀、嫉妒、贪婪、骄傲，然后自私、狂妄，那种不圣洁的念头，当有我们这种念头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察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呼求神说，我们要依靠主耶稣的宝血得着洁净，我们要相信说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知道说这听起来好像太简单了吧，可能弟兄姐妹觉得太简单了吧，但是我要用我多次就跟神这种关系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事实上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主耶稣的宝血的确永远有功效，当我自己里面可能被一些罪恶的念头所缠绕的时候，当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在那些念头过不去的时候，就是好像就一直会去想，好像那种罪意念的那种引诱把我引诱过去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真是跪下祷告，跟呼求神说，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的时候，很奇妙，主耶稣的宝血就真的洁净我心里面这些罪恶这些心思意念，所以我就不再去想这些念头。我知道说这不是我自己努力挣扎去想其他事情可以解决的，而是因为真的主耶稣的宝血真的因着我在祷告的时候，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真的发挥功效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他就涂抹心里这些罪恶的念头。我不是说以后就不会再有，但是在那时候主耶稣的宝血就让我可以，他就洁净了我，他就使我能够得胜这些罪恶的试探的念头。所以如今我们都可以依靠在主耶稣里面，我们都可以依靠主耶稣献上那更美的赎罪祭，这主耶稣他自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依靠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内心的种种罪恶、不讨神喜悦、不圣洁、贪婪、自私、骄傲，这些嫉妒、纷争，这些念头得着洁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净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这是远远胜过那些祭物牲畜的血。那我们就当我们经历到从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从罪恶的念头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知道，我们信靠这位主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就经历到说，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成的。同样的，我们依靠主耶稣，我们可以献上更美的赎千祭。我们依靠主耶稣，可以献上更美的赎千祭。因为赎千祭，如果我们看到在 利未记的利未赎愆记的条例里面特别讲到说，就是要可能要赔还，就是如数归还，并且加上五分之一。所以他赎愆记他特别讲到的是说我外表行为举止上的罪。前面那赎罪记讲到是主要是针对说我们心思意念的罪。但是我们心思意念犯罪的话，在神眼里面看已经犯罪，因为神知道万事。但赎愆记这边讲到说，我们不但是心里面有那罪恶的心思念，而且我们外表就行出来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们让神或是让人就有了亏损。所以赎愆记在这边特别讲到说，当我们让别人有亏，对别人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好像说欠了别人的债，欠了别人的债。所以赎愆记特别讲到说罪债的一个还清，我们需要对我们需要让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我们要补偿，我们要补偿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但当然对神的亏欠没有办法补偿，因为保罗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没有办法补偿，对吧？所以我们就命一条啊，那 就死了就没了，对吧？所以看起来这个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感谢神，主耶稣是我们完美的赎愆祭。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成了。那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说，这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一个表示说全数偿还，表示说全部还清的意思。当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愆祭的时候，他替我们偿还了我们对神的罪债。主耶稣替我们偿还了我们对神的罪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跟他和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赎愆祭他讲到说，当我们犯下罪的时候，我们不但得罪神也得罪人。虽然主耶稣是我们让我们跟神和好，他替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工价，但是在人面前主耶稣并没有替我们偿还。所以当我们亏欠人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就像利未记这边记载的，如数归还并加上五分之一。但当然这不是一个固定的，但是 我想神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得罪，因为我有时候得罪人很难说加上五分之一吧，比方说我今天得罪雅金这种，不是那种，但都不是故意，对吧？都不会。那可能有时候不是金钱的，所以你也很难说要加上五分之一，知道怎么衡量，对吧？但是他意思是说，当我们亏欠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跟人认错道歉，要尽力去补偿他，不要问他说为什么办法可以让你这原谅我，让你觉得不会那样受到伤害，对吧？而且我们必须做到说超过说原先我们对方造成的伤害，因为我们可能会想说啊，我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你这样也要求太多，但是就不是真正悔改跟心。所以赎愆祭这边然后说如数归还并加上五分之一，是说我们要依着对方的标准，我们不但说要尽力去偿还，而且我们要做的比我们对当初对对方的伤害亏欠更多的那一部分，更多，要更多。我们因为当初是我们不好，当初是我们不好，所以我们如今我们必须要多负那一份，多负那一份责任。我们要确保说对方他的心真的能够得到安慰，让我们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能够完全和好，可以和好如初这样。而且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好的话，就算主耶稣为我们施行赎愆祭，这个赎愆祭没有完全，这个赎愆祭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这样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先留在坛前，你不要来献祭，你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不要想说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偿还一切罪债，那样就反正我就是虽然今天可能得罪了心语之类，那我就反正我是他爸爸，那反正我就跟神认错就好。那不能这样，因为这边主耶稣教导说，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当然心语不会向我怀怨了，但是我还是必须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我的儿子，先跟心语和好，跟他说对不起心语，爸爸刚刚错，爸爸对你太凶之类。所以先去跟我们的弟兄和好，然后再到神面前来 如此我们的属天祭才是完全。但在过去，其实对人补偿来讲的话，世上都是容易的，如果你有心的话都是容易的。所以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都，我们犹太长兄通常就可以说，我们今天得罪了邻舍，今天就如数赔还，再加上五分之一，就跟邻舍和好，然后接下来等到神面前献上属前祭，献上牛羊。但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祭牲的血永远不能除罪。所以在这里的话，今天我们事实上可以献上一个比过去一个更美的属前祭。我们首先跟人和好，我们首先跟人和好，然后我们就依靠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罪债。所以我们如今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不但跟神跟人和好，我们也同样更是跟神和好。主耶稣为我们付上那罪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用他自己的死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罪的，在神面前罪的工价。所以如今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献上那更美的赎愆祭，借着主耶稣这完美的赎愆祭。同样的，我们可以依靠耶稣，我们依靠耶稣，我们可以献上更美的平安祭。其实主耶稣已经将平安赐给我们了。平安祭的意思，它基本上就代表说是与神团契，与神相交。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献平安祭就是献祭者跟他的家人在神面前就是一同吃喝快乐，他们献祭给神，会向神献上感恩。他们为什么会向神献上感恩呢？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向神祈求，对吧？所以那讲到平安祭的时候，很多时候讲到说感谢祭啊，讲到说还愿祭，向神还愿。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看到说神真的是那位信实的神，在他们生活当中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平安祭就讲到说跟神团契，与神相交。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说，我也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凭信心支取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凭着信心支取主耶稣他已经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若要得着平安不是那么困难，因为主耶稣已经将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所以得不着平安，坦白讲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并没有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我们的阿爸天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都是要靠自己手去成就一切的话，那阿爸天父怎么样将那出人意外的小弄赐给我们呢？但是当我们愿意说真的是将我们这一切的重担，将我们这一切重担就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到说主耶稣不但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心思念的罪，同样主耶稣的平安也要在那外在里面看起来没有平安的时候成我们内心的平安。而且我们要看到说主不但在心里面要赐给我们平安，而且他在外在也要真的赐给我们平安。我们要经历到说神真的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位以马内利的神。我们不但依靠主耶稣献上赎罪祭，可能要先补充一点，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事实上是神命定一定要献的祭，神命定要献的一定要献的祭。所以当如果我们犯罪，不管是我们心思念上的罪，我可能外表上没有看出来我们心思念就有罪，或者是说我们不但心思念有罪，而且我们外表行出来了，而当我们察觉到这一点，察觉到我们正在犯罪的时候，神命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认罪悔改，我们要依靠主耶稣献上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两个是不能免的。赎罪祭跟赎愆祭是不能免的，因为想想看，如果我们都在神的圣殿里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里面，在神的圣殿里面，我们怎么能在圣殿里面犯罪得罪神呢？所以神的命令是说，所有神的儿女，当我们一旦察觉到说我们犯了罪，不管是外表的或是内在的，别人没有看见的， 我们要第一时间就认罪悔改，我们要献上赎罪祭，让神使我们的罪恶的心思念得着洁净。我们要献上赎愆祭，我们要去赔还别人，要去赔还别人对别人的亏欠。我们要跟神跟人和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一点。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后面所讲的祭在神的眼里面都不算为祭的。如果我们没有赎罪，没有赎愆的话，我们在神眼里面不管是献上怎样的燔祭，怎样的赎罪，还有刚刚讲到的平安祭，在神眼中看来都不算数的。就像今天雅金他读到耶利米书那个经文一样，神说我在你们出埃及的那日并没有吩咐你们要献燔祭跟平安祭，但是我吩咐你们要听我的话。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我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听神的话。当我们跟神进入这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听神的话。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当我们有了罪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因为没有这一切的话，一切的燔祭、素祭跟平安祭，虽然在外表上看起来可能很近前，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比方说神说啊，燔祭跟素祭是我不喜悦的，燔祭跟平安祭，实际上神不是说那些是不好的，因为这些实际上是神定规的。但是当人如果一面犯罪，然后一面献上平安祭跟素祭或是燔祭，这些祭实际上在神面前都是虚假的。所以要知道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要献上那平安祭之前，要真的有那平安之前，我们必须先认罪悔改，我们必须先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与神与人和好。而主耶稣他的平安就要真正成为我们的平安。所以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平安祭，主耶稣也是我们的素祭。我们今天我这边不是写说我们要依靠耶稣献上更美的素祭，我是讲到说要效法耶稣献上更美的素祭。那当然我想说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依靠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其实献上素祭也是这样。但我想这边要更特别一点讲到说，我们在依靠这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效法我们主耶稣的榜样。在前面提到说素祭它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代表说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耶稣是那完美的素祭，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而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跟门徒说呢？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跟门徒说，主耶稣跟门徒说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是我们每个人榜样，他不只是当时犹太门徒的榜样，他是每个基督徒的榜样，是弟兄姐妹，是你我的榜样。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自认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话，我们必须照着主耶稣的榜样去做。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照着主耶稣的榜样去做。有一种说法说主耶稣已经做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做。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那种不同的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丰富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良人，对吧？然后也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刚刚讲到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当讲到说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做了，那事实上讲到说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再死，对吧？但是并不是说主耶稣他完美的遵行妥拉，我们就不用遵行妥拉。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特别喜欢我，因为我就是特别乖巧一个。那个老师上就对人特别的好，就那个老师就是对学生都是无怨无悔的付出那样。我也是特别敬爱这位老师。这位老师真的是我们中学的一个传奇老师，因为在多年以后啊，如果再谷歌一下， 还看到有人就啊缅怀这个老师，他当初怎么样照顾我，就很多人就得着他的帮助，那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一个老师。那他教学也特别认真，那样教学特别认真。那他不但教学人，他关怀学生的所有的需要，他关怀学生每个需要。然后他常常就是教师节的时候他会去买蛋糕，就挺怪的，因为通常教师节就是我们要感谢老师对吧，但是在教师节的时候这个老师就买蛋糕，还买很好的冰淇淋蛋糕，然后他就让我们就切了。那他其实也不是要让我们吃啊，首先是要让我们说把蛋糕去送给其他老师，所以这个老师就帮助我们去巴结其他老师。那其他老师剩下的部分就是全班同学一起吃，然后这个老师没有吃，所以这个老师真是处处为学生着想，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处处为他的门徒着想一样。但是想想看，如果今天我跟老师说啊，老师我真是很爱你那样，那你讲的也都太好了那样，但是既然你都讲了，你都讲而且你都会，那我就不用学了对吧。那你想看那个老师会怎么跟我说，我想他会跟我说刘展华你很爱我那样，你很喜欢我这样很好，但是你这样也太夸张了吧，我就要教你就是要你学的呀，你不学。所以同样主耶稣如果是我们的拉比，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夫子的话，他教导我们不是让我们知道而已对吧，是让我们真的是行出来，那我们就会了呀。所以就像主耶稣他的生活讲到说是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他完美的遵循了妥拉，而且主耶稣他是为我们做一个榜样，叫我们要照着主耶稣的榜样去做。虽然但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做到无罪的完全，但是我们必须效法主耶稣全然圣洁的榜样，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要去过那圣洁的生活。而我们如果要像主耶稣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追随他的脚踪过那圣洁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读妥拉，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如何遵行妥拉过圣洁的生活。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每周读妥拉的话，我觉得这次聚会我就真的是按照父神的慈悲劝大家，我不是保罗，就是但是这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就读妥拉。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说从这次聚会回去以后，我们就按照每周妥拉的进度，我们就开始读妥拉，我们开始读神的话，我们就学习过圣洁的生活。特别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是所谓被称为圣洁的篇章，这特别讲到说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去读的。那如果按照妥拉进度的话，它是在凯德逊，那在五个礼拜以后就会读到，所以弟兄姐妹就从现在开始就每礼拜开始读妥拉，等到五个礼拜以后你就可以开读到说啊，要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就像主耶稣一样。那如果迫不及待现在就可以先翻到利未记十九章去读，不过现在先不要先翻，先听我把分享讲完。就分心总是不好的，我自己就试过就不是很好。那最后的话我想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献上更美的燔祭。前面讲到说我们是依靠主耶稣，我们献上更美的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平安祭，但是在燔祭跟素祭方面，我们是要效法主耶稣，我们要献上更美的素祭，献上更美的燔祭。燔祭前面讲到说就把燔祭身剥皮，然后切成筷子毫无保留全献上。所以燔祭它的属灵意义就讲到是一个奉献，是一个给予，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在那边，就像主耶稣他的生命是一个全然奉献全然摆上的生命一样，他为着父神全然的摆上，他为着人他全然奉献他自己给我们。那当然今天雅欣他有读到说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想那真的是燔祭最高意义，也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我知道说这事实上不是每个弟兄姐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怎样就按照我们的信心的程度而行。这边讲到说我们信靠神而且对神信实， 当我们对神信实到一个地步的话，神会让我们甘心愿意将我们自己全人献上奉献给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在神的眼中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事实上是理所当然的。但当然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成长都需要过程，就像我们学习妥拉也是一个过程，就像我在家教学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说就揠苗助长，就今天比方说新宇刚醒说啊，今天就全然奉献，然后就变成我的儿子就把奉献，就不太能够那样做，就每个人奉献都是要甘心乐意，对吧？就我们当今天给予的时候都是要甘心乐意的给。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说，我们今天还是依然要效法主耶稣，献上那更美的燔祭。主耶稣他的生命是一个全然奉献的生命，主耶稣在他一生当中他从没有想到说要为自己获得什么取得什么，他都是要将自己给出去奉献出去，他从来没有说要去领受什么，他只想到就是给予。所以我今天不是说我们光给予不是领受，而非我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要先给予然后领受。弟兄姐妹，我们要更看重那给予，我们要更看重那给予，我们不要老是想着领受。当然神他愿意将福气给我们，而我们不能说忽略说神给我们这些祝福，对吧？我们事实上得抓住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老是想说领受领受领受，我这就要领受领受领受，坦白讲这不是主耶稣的样式，这不是主耶稣的样式，因为主耶稣他样式都是给予。我们必须先学习给予，我们要看重那给予，看到别人的需要，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世上，他不是说啊就是单单为着我那样，就而神是为着他所有的百姓。所以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的需要，可能弟兄姐妹的需要，看到那些为福音者的需要，看到所有人的需要，看到那些弱势团体的需要，看到他们心里面的需要。我们要先看到说，想说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而这你们所需的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你们所需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必须先学习给予，先学习给予出去，然后再想着说，那我现在真的是很缺乏，主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求你真的是补足我的需要。就像保罗说的，神，当我们这样真的是存这样心的时候，神说他照着他给我们家人大能大力，供应我们所一切一切所需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所有的并不多，但是我们不能说啊，我们所有的不多，所以我们就保留，就不愿意给，因为我今天真的是只有一点。像我们最近没这几年都没工作，所以我坦白讲，对我来讲有些挑战性。对我来讲说要奉献的时候，有些挑战，因为我们这几年都因为我全时间读书就没有收入，就是看着存款就嘟嘟嘟，就心里面有这个挣扎。我相信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给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都有挣扎。但是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首先要纪念主耶稣的话。我们今天是要遵行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就不要被那领受捆绑住，让我们的心不要被那领受捆绑住，让我们的心就被那给予所占有，让我们的心被那给予的意念占有。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给的很少，就像小孩子那五饼二鱼真的是没什么，怎么能够喂饱五千人，但是主耶稣就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就是他穷寡妇两个铜钱，当穷寡妇偷了两个铜钱之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要回去吃什么。但我相信神要从别处补助他，而且是加倍百倍千倍的供应他。那就算我们都没有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金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对那乞丐这样说。后来他就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给出去。我盼望说我们可以照着说神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我们尽量说知道说主耶稣的榜样是给予，然后他也呼召我们每个人都给予。其实在犹太人传统当中，甚至乞丐都是要奉献，甚至乞丐都是要献上奉献十分之一的。所以 我想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不是乞丐，我也不是乞丐，所以我依然还是需要奉献，对吧？虽然没有收入，但是我还是过去的存款在啊，对吧？所以还是需要奉献出去。所以让我们学习说，我们先给予然后领受，让我们真的是效法主耶稣，我们就献上那更美的燔祭。弟兄姐妹，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说，其实虽然现在耶路撒冷圣殿不在了，然后会幕当然也都不在了，但是我们依然有那圣殿，是主耶稣他自己，我们依然有那大祭司，而且是属天大祭司，仍然是主耶稣。而我们今天都可以依靠主耶稣，或是效法主耶稣，我们可以先献上更美的祭。就像妥拉是永远的一样，献祭也是永远的。妥拉是永恒的，献祭一样是永恒的。妥拉它是从，如果天地没有废去的话，妥拉就一直要存在，这是主耶稣。天地都要废去，妥拉都不能废去，它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在妥拉里面所记载的献祭也都不能废去。虽然今天献祭的形式可能当然跟过去献祭的形式不同，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从新旧约一起来看，我们知道说这个献祭依然是持续下去。我们今天是依靠主耶稣，在主耶稣这圣殿里面，我们可以献上那更美的祭。在以赛亚书56章这边讲到说，在弥赛亚时代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我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姊妹，在勇士里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所有这些外邦门徒，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嫁接在以色列这个橄榄树上。不但如此，到那时候我们就会，主耶稣他就要领我们到他的圣山，到他的圣山去，使我们在那真正那天上的圣所里面，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而我们到那时候，我们献上的燔祭和平安祭在神的祭坛上都要必蒙悦纳。我们知道说在勇士里面，我们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在神面前还是要蒙那永远的纪念。所以让我们从今天起，从现在起，不用等到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就要靠着主耶稣，我们要献上那更美的祭。阿们。谢谢弟兄姐妹。